田文静见乌思宁这么狂傲，如此放肆，已是忍无可忍了。他不由拍案而起，不忍作色：“你狂什么？别以为李卫在我这推荐了你，我就不敢动你。李卫是两江总督，我是河南巡抚，他李卫并不是我田某人的上司。从即日起，你要愿意在我这干呢，就得懂得上下之礼，你就得和他们几个师爷一样，每年领取300两银子。哼，我这的池子太浅了，而且我是个穷官清官，今生也不打算当副官当官，别说一年8000、5000，哼，就连3000我这也没有。”听了这番话，乌思宁的笑声是戛然而止。他上下打量了一眼田文静，冷笑一声说：“呵呵呵，好，说得好啊，看来你养活我一个残疾人，着实让大人为难了。您是清官，这不错，难道我就是个脏师爷吗？3000也好，5000、8000也罢，既然你出不起，我一个子不要总该行了吧。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您放心，我立马就走，不让您为难。不过在临走之前，还请东翁听我一句忠言：可疑之钱不能收，得之一时失也易。”说完他架着双拐，头也不回的走了。田文静看着他的背影，大叫一声：“多谢你的关照，你放心，没有你天塌不下来。”可是大话好说，乌思明走远之后，田文静的心里是越来越不踏实，心想得罪了这个乌瘸子不要紧，可是乌瘸子身后有李卫，而李卫的身后又站着皇上，自己这么做会不会惹来麻烦呢？想到这儿，他急忙提笔给李卫写了一封书信。咱们书说简短，乌思明虽然走了，但是田文静田大人近来好像治河的事情办得还挺顺利，没了这个傲慢无礼的乌瘸子，又得了100万两银子，他想干什么还不都是一句话吗？这些天呢，田文静也真忙，河防工程全面开工了，各地州县官吏奉了巡抚大人的县令，不分大小是一齐出动，亲自上阵督帅，胡包草袋沙包全都用上了，甚至连百姓家里的草席也都拿来了，全都冲沙填土，堵塞溃堤。田文静更是不分昼夜的干，又要巡视河工，又要接见官吏，忙得头昏脑胀，腿脚都肿了。眼见得即将大功告成的河道，笔报传来说皇上的车驾还在山东，而年羹尧带的3000军马还在西安，这正好是个空当啊，他总算可以喘口气儿了。这一天他在花厅设宴，想犒劳一下四位师爷，可是酒菜刚刚摆上，门人就送过来一封信，他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李卫写来的：“面呈田中丞文静老兄，下边是李卫拜书。”这字儿李卫亲笔写的，不仅歪歪扭扭，而且还有个大别字儿，忠诚的诚啊，他写个成绩的成了。田文静不由扑哧一笑，把信打开抽出来一看，好家伙，里边那更是文理不通，而且全都是大白话，错别字连篇。他是这么写的：“文静兄，你的信我收到了，乌思宁并没有到江南，我们没见面，不过乌先生这个人我知道，要是你和他闹了生分，那必定是你的不是，近自你不是，我信得急，你必定是无心的。至于说得罪我，这都是些扯淡的话，乌思明和我私交极为平常， 犯不着说得罪不得罪，你们没缘分，等找着他，叫他到我这儿来做事，或者我再给他找个吃饭的地儿。哪里黄土不埋人，哪里的水土不养人呢？要是为8000两银子你就不肯要他，哼，我站在一边瞧，你怕多少有点小家子气。巡抚的出息是多少，咱们心里都有数。不过我再说一遍，我真的不为这个和你心里计较，这一条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礼位顿首，百拜万福万安。田文静看着这封信，是又好气又好笑，仔细想想却又品不出什么滋味来。田文静也着实是累坏了，他一手拿着信，一手端着杯子，竟然半躺在竹椅上沉沉的睡着了。几个伺候在书房外边的哥师哈蹑手蹑脚的进来，用小凳子把田文静的脚放平，在他的身上又盖了一件褂子，这才点了西厢退出去了。田文静舒适的蠕动了一下身躯，顷刻之间已是鼾声如雷。突然天边响起了一声闷雷，把正在做着美梦的田文静给惊醒了。他一咕噜坐起身来，揉揉眼睛，掏出怡亲王送给他的怀表看了看，原来正是丑正时刻。夜幕中一道道闪电划破长空，大风把树枝摇得哗哗作响，田文静不由机灵灵浑身打了个寒颤，他急忙披上衣服快步走出书房。一股带着潮湿气味的冷风扑面而来，把他的袍角都掀起老高老高的，也吹散了他的睡意。一个哥师哈见他出来，急忙上前说道，大人起风了，你小心着凉啊。此刻田文静哪还顾得上这些呀，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黑沉沉的天空，听着那像车轮碾过石桥般的滚滚雷声，闪电时而在云层间划过，留下一串金色的尾巴，时而又像一条不肯驯服的长龙，翻腾跳跃在浓雾密云之中。他正在狂怒肆虐地摇撼着这块风雨飘摇的大地，震撼着城内城外几十万人的心灵。田文静不敢再犹豫了，急忙吩咐一声，来人，快给我备马，预备游衣，传何府人丁随我上大地。此刻呼天啸地的倾盆大雨已经笼罩了巡抚衙门，人们的奔跑声叫喊声此起彼伏，喧闹异常。田文静一边往身上穿游衣，一边下达指令，快去通知开封府衙，叫他们立刻到所有的街道巡查一遍，遇有房子不牢靠的要即刻把居民牵出来，命令各寺院一律不许关门，准备接待百姓。这还有召会开封所有的骑营露营兵和全城17岁以上的男丁，全部上城，划分区段守护城墙。这召会开封知府马家化和城门岭，一定要守好开封城，就是大堤崩溃了，开封城内也一定要滴水不进，不然就是皇上不治罪，我也要先请出亡命旗来斩了他们。这瓢泼大雨是越下越大，雨声中只听黄河那令人不安的咆哮一阵阵的传进城里，这雨声这水情是那样的急促，那样的逼人。田文静不由翻身上马，在大雨滂沱中疾驰而去。眨眼的功夫，河堤已经在望了，看得见一盏透着暗黄色光芒的油灯在雨幕中摇摇曳曳，忽明忽暗的闪烁着。田文静急忙翻身下马，跑上了大堤。雨幕中但见河堤上一盏盏油纸红灯闪烁不定，巡堤的筛锣声不紧不慢的响着，不时传来平安无事喽，咚咚的响声。田文静这才稍微觉得放了点心， 眼底举灯逐段细查一遍，并没什么大的疏漏，这才到河道衙门设在河堤上的毡棚里稍事休息。尽管他穿着油衣，但是也禁不住这么大的风雨呀、啊、脖子里的油汗和这雨水已经湿透了衣服。田文静见道台汪家琪不在这棚子里，只有一个河坡所长带着几个人在这歇着呢。田文静一边拧着袍脚上的水，一边问道：哎，你们汪观察呢？河坡所长毕恭毕敬的躬身回答：回巡抚大人话，我们汪道台刚才派人送信来了，说他们家住在包府坑那个地方，地势太低，怕要进水，他正带着全家搬东西呢，待会儿雨小点了也许就会回来了。说着恭恭敬敬的送上一杯水来。田文静不由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把茶杯摔了个粉碎。哼，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喝水。他顿了一下，打量了一下河坡所长，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河坡所长见巡抚发这么大的火，吓得脸色苍白，急忙跪下说：回忠诚大老爷，卑职叫武明。啊，我这就出县牌，你暂属河道衙门差事。武明一听不又吓了一跳，急忙又磕了个头说：啊，回大人，卑职只是个八品官啊，和河道还隔着好几层呢，再说汪道台……话没说完就被田文静给打断了。什么八品四品的，那官都是人做的，不是人就不能做官。回头又吩咐身边的一个歌师行：你进城去找着那个汪道台，告诉他叫他好好顾家，连鞋都不用打湿，就说他已经不是道台了。刚刚料理完这件事，便见八盏绣花玻璃风灯远远的逶迤而来。田文静以为是道台汪家琪来了呢，憋足了气端坐等着，却不料先进来的却是一名侍卫打扮的人，接着又进了两名太监。田文静一愣神的功夫，又有一个人来到了面前。田文静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原来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雍正皇帝。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田文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傻愣愣的呆呆的看着雍正半天，不知说什么。雍正在棚子外边已经脱掉了油衣和鹿皮长油靴子，穿了一件驼色夹袍，外头也没套褂子，除了腰间那条十分出眼的明黄卧龙带和六合一筒帽子上镶缀的苍龙教子正珠，显示着他那至高无上的身份之外，其余皆是平常老百姓的打扮。他看了一眼惊得瞠目结舌的田文静和傻乎乎站在一边的武明，在凳子上坐下半天才说：怎么，田文静，当了巡抚就不认识朕宫了吗？田文静这才猛醒过来，急忙趴在地上连连磕头说：我万岁爷，这太意外了，臣一直留意底报，昨儿还说主子的栾鱼还在山东呢，怎么突然就……雍正扑哧一笑，大概是在雨地里冻的时间长了，他的脸上是青中带白，神气且十分宁静。他没直接回答田文静的话，而是大声冲外边说：恒臣，你也进来吧，你的身子骨弱，比不得德龙派和张五哥他们。哎，武明啊，你能不能弄点吃的来尽一尽你的地主之谊嘛？其实啊，武明这几天天天在这守堤，已经见过雍正好几面了，只不过雍正是微服私行，他不知道雍正是皇帝罢了，还以为是省城的富户到吉永寺来进香的，顺便到河岸上看热闹的呢。直到这时候他才从无里雾中惊醒过来，趴在地上磕了不计其数的头啊，慌乱的说：
您是万岁爷？
哎呦，太辛苦了，奴才的眼睛长到屁股上了。哎，奴才这就去拜。不过这离城太远了，万岁爷您得多委屈一回子。雍正一听不由哈哈大笑，摆了摆手说，哈哈哈哈，好了好了，谁要你弄山珍海味来呀？怎么，难道你们平常都不吃饭吗？随便弄点热汤就成了。武明这才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备饭去了。抬眼一看，张廷玉进来了，他急忙又说，廷玉快坐下吧。田文静也起来说话。张廷玉一躬身在雍正身旁斜欠着身子坐下来，他却没有雍正那么整洁，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不说，就连靴子也全都泡透了，一坐下地上马上就汪了一滩水。雍正见田文静感到诧异，便笑着说，哈哈，田文静，你别再看了，张廷玉是淋着雨步行走过来的，朕呢是张五哥背着过来的，而你这位巡抚大人大概与我们完全不同，你是骑马来的吧？所谓的君臣分际其实不过如此，这就是老百姓们说的人和人不一样嘛。田文静听皇上这么一说，顿时灵醒过来了，他马上想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呀，这是什么地方啊，不能让皇上在这儿待着，这可太危险了。想到这儿，他急忙躬身说，皇上您得赶紧离开这儿啊，您不能在这儿待着，您听外边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请皇上和张大人立刻回城，臣在这守夜就是了。刚才张廷玉刚进来的时候啊，由于被和风吹得浑身差点都冻僵了，直到这会儿才暖和过来。看田文静这么紧张的样子，他轻松的一笑说，田中丞，你别害怕，这河堤下边就破着皇上的御舟呢，洛阳的30艘官舰也在这里保驾护航，你怕的什么呢？说实在的，你的这个大堤呀，并不结实，开封城也未必有这里安全呐。田文静一听，脸上的肌肉不易觉察的抽动了两下，冷冷的说，皇臣大人，何以见得我这个大堤就不结实呢？张廷玉还没说话呢，雍正接过话茬说，田文静，朕看你自己心里就对这河堤不放心嘛，你请朕即刻进城，不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你自己就怀疑他能不能保得住。田文静一听这话有点慌神了，万岁，万岁要是这么说，那臣可真是无言可对了，臣只不过是为了预防万一嘛。雍正这才站起身来说，哎，难为你还有这样的心思，可是你应该知道，朕要的不是万一，而是万全。你没有治过河，也不知道这条河的厉害，你这里下雨呀，淹的却是下游，你知道吗？告诉你，朕来开封已经6天了，就住在与你相隔几步之遥的老城隍庙里，朕看到你自上任以来没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朕知道你是个好官，是个清官，你办差尽心尽意，朕也都知道。田文静听到这儿心里一热，刚想说什么，却被雍正摆了摆手给止住了，但是朕还要说你，你的心思啊，一半是用在民政上，另一半却是用来对付朕，你想的最多的恐怕还是怎样讨朕的欢心，想千方百计的保住今年大河不决堤，想让别的督府们挑不出你一点毛病来，怎么样，朕说的对不对呀？田文静听着雍正这些话，句句诛心呐，他仔细想想也的确如此，顿时头上浸出了汗珠了。 但是觉得与其他的官员相比，他这心里又有点不服气，思量着才说：“是皇上教训的极是，臣不过是在想，能保住今年不决堤，那就能争得秋季一个好收成，这样明年治河就有银子了。说实话，臣现在最缺的就是银子。”于是他趁机把筹款的事儿说了一遍，但是却没敢说出向聂斯借钱的事儿。到现在他才突然意识到，这笔钱是借的太容易了，说不定自己要被砸在里头呢。也是到现在他才明白，乌思明临走的时候说：“可疑之利不可收，得之易时失之易”那句话也许有点道理。雍正听了田文静的话，却看着张廷玉笑着说：“廷玉，你听见了吗？朕决心清理亏空，看来竟要落个守财奴的名声了。”张廷玉急忙接过话茬说：“田中丞，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治河是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户部也有这项开支的，你有难处就应该早点向户部申明的嘛，或者记折奏明，或者去找尚书房都行。这么大的事儿，凭你一个人一省之力，那是不可能办好的呀。”田文静点了点头，咽了口唾沫：“啊，张大人说的是，其实下官一上任就连着给连亲王上了两个帖子，请他关照户部的。也许是我上的晚了，也许是八爷事忙还没来得及处置，可是眼看汛期就到了，我这里等不及呀，实在没法子，我这才先从本省筹措一些，区区苦衷还望皇上圣鉴。”雍正却不愿意把话题引到允嗣身上，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田文静，治理黄河呀，就要从根上治，你要依照当年陈皇和晋府那样，从上游直到下游一段一段的治理，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治表更要治理，表里兼治才能有成效。朕是治过水也遭过水难，还在水里泡过两天两夜呢。朕看你修的这个大堤呀，就是勉强能顶得过今年，他也绝对顶不过明年。黄河洪峰下来的时候，大概你没见过，你的这个堤呀，就像个软皮的鸡蛋，一捅就全破了。朕敢断言，就今天晚上下的这点雨呀，兰考那边的大堤就会全部决口。”雍正皇帝这番话竟然说的和乌思明如出一辙，田文庆不由大吃一惊。